好，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生命的流露啊，生命的流露。我们怎么样流露我们的生命呢？我们会在过去的上个星期呢，我们已经讲了第一段呢，就是我们会从这个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来分成三个部分来讲解。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上个星期我已经讲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生命的自律啊，你必须要自己自我纪律啊。啊，这边讲说要谨慎自守，紧紧祷告，这些呀，在生命中你一定要好好的谨慎的过活，一定要有这个节制的心，那么也要常常提醒自己要好好的祷告，那你才能够好好的面对这个主的再来，因为万物的节期近了，我们就知道主的日子来了。那第二段呢，就是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生命的流露，就是从第八节到第九节，这边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宽待，不发怨言。这是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那下一次呢，我就讲第三个，就是生命的这管家。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生命的流露，我们要怎么样流露出我们的生命。你要让人看到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啊、是一个骄傲的人吗？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吗？还是一个有很自私的一个人？你要哪一种生命呢、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说你能够流出一个有爱心的一个生命，而不是流出一个自私只顾自己的一个生命。那今天我们就看这一段经文啊。所以第一点呢，我们一定要以爱为基啊，就是以爱为作为基础，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一段那一节经文，那彼得前书四章八节的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最要紧。那圣经讲最要紧的就是说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东西。那这个讲到最要紧的，最要紧呢，不是说这个爱呢是超所谓的比一切东西呢都重要。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说，这个爱呢要作为一切的东西的这个基础啊，作为一切事情的基础。换句话说，我们做每一样东西啊，都必须要以爱来作为出发点。你祷告，你警醒祷告，你一定要有爱神爱人的这个出发点来做，不然的话你的祷告呢是等于零的，你的祷告呢是归于虚妄的。当你这样谨慎自守的时候，好好的过活，你一定要以爱人爱神啊作为出发点，那么你这样子的做法呢才有益处的。不然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属于灵的。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2:2-3节就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善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啊，这边就很清楚的，你既然做一些很伟大，在人看来很伟大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的做法呢，它的底下呢，没有这个爱啊，来衬托着它，到最后呢，是零的。为什么零呢？因为你是为你自己做的，你是自私的，你不是为着神，你不是以神爱神的这个心来做的，神不纪念，神不纪念。你可以奉献很多钱。你可以捐很多钱，你可以捐很多这些做些慈善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不是以爱神的心，到审判，到这个白色审判台的面前的时候呢，神看这些东西都是无有的，因为神你不是为着他的名而做，是为着你自己或者为着其他的原因而做的。所以呢，爱呢就是那么样重要。当我讲爱的时候呢，必须说以爱神的心，以爱人的心来作为出发点。那你想 很多时候什么人什么老师给你最深的印象，你想什么人老师给你最深的印象？对于我本身我觉得给我最深印象的老师呢，不是那些很会讲很会跟你开玩笑的那些老师，给我最深印象最能够触摸我的内心呢，是那一个肯帮助我有爱心帮助我。当时我是比较穷，我没有办法付那学费，哎，这个老师啊，他竟然呢从他的这个腰包里面掏出钱来替我付那个学费啊，哇，我心中我有点所谓的尴尬不好意思了，但是我也领受了。但是当我领受之后呢，到今天我还是记得这一个老师，其他老师的模模糊糊的印象，但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因为他所做的这个爱心的事情，这样子愿意帮助我。那以后如果你离开世间的话，我相信当你的孩子想起你的时候呢，他总是想到说爸爸或者妈妈替我做些什么东西啊，他们通常会想这一点的，他不会想到说哦那个对我很严厉啊啊那个曾经就这样子的所谓的没有关心我的那个，当然那些不好的印象，通常好的印象通常是那种有爱的。那我本身有几个姐姐，但是有其中一个姐姐呢，我很喜欢去她的家，很喜欢去她家，因为呢，她虽然出嫁了，还把我们当这些弟弟哥哥啊弟弟妹妹们当做她的孩子了。所以我们去到家呢，他很欢迎我们，要煮一些好吃的东西给我们，招待我们，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很喜乐的心，很愿意去他家探访他。当然了，现在我这个姐姐呢不在了，所以呢因为她不在，但是我还是纪念她，纪念了什么？她的爱。所以呢圣经说最要紧的是要彼此相爱，最要紧的，这个就是一切东西，你一定要有爱的。你没有爱的话，告诉你很多东西都会出问题的。但是有爱的话，那个家庭就不同了，有爱的话，那个教会就不同了。你知道当你爱拿掉的时候啊，即使多么能干多么有钱的家庭，多么有钱的教会啊，都会变成一团糟了，都会冷清清的。但是有爱在里面，它就变成很温暖啊，很温暖，不同的，因为神的爱浇灌在他们当中，神的爱在他们当中洋溢着，是有那种喜乐，有那种的平安，是不同的。当然当我们讲到这个爱的时候，不是讲没有这个真理的爱啊，当我们讲这个爱的时候，一定是有真理的爱。所以呢，我们都要常常跟我们自己说，神啊，让我们做东西的时候总是以爱你的心作为出发点啊，那你就不会错了，那你绝对不会错了。无论你在工作，无论你在教会，无论你在家庭啊，你愿意这样的以这个作为出发点的话，你就觉得说，神啊，我所做的我就不会啊变成虚妄。那就好像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工作我告诉我自己说，神啊，我要为着你而做，我因着你的名我来做这些东西。那后来在工作上遇到一些很不愉快的一些事情，你觉得很沮丧，为什么我付出这么多而得到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报酬是这样的，这待遇是这样的。但是呢后来我就想了，不，我既然我这一切我为神做的，无论我遭到什么样的这一个所谓的待遇的，不在意，我不在意，因为这是为主你而做的，我不会感到太过难受，当然会有一点难受了，但是呢因着你为主的缘故而做，你就欣然的接受，感谢主我能够为你而做，发生什么事情那是不重要的啊。是的，要以神爱神的心来做每一样事情。那有人说了这一句话，他说 We may not all do great things, but we can do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那这是很重要的。是的，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大事情啊，但我们却能够以大的爱心来做小件的事。所以每一件事情，你把爱放下去，放下去呢，你就能够得到将来神就给你很多的这所谓的 dividends， 很多的这个报酬。你一慢慢的撒，一点点撒，撒下去的话呢，我告诉你，改天呢，你在神面前呢，神会纪念。因为神说，你竟然坐在这个小子的身上啊，你是坐在多少？我的身上。你把一杯水啊倒给这个小孩子吃啊，神都纪念了，神都纪念了。如果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原则的话，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每一样事情上，在家里你愿意服侍，在教会你也愿意服侍，在教会你也可以很好的服侍。你每一样你说，神啊，我为你而做，神呢、啊、必定会纪念的，神必定会给你这个奖赏的。这是第一点，我们要以爱为基。第二点，甚至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你看，这就说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当然我们刚讲最要紧就是讲到一定要以爱作为基础，然后接着下来说彼此确实相爱。我们现在思想说彼此相爱，那确实我们放在一边，我们要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这么重要吗？彼此相爱这么重要吗？爱这么重要吗？是的。那在一般上呢，人呢把爱呢分成几种，有一般上分成四种。第一种的爱呢叫做 Eros love， 就是爱情，男女之间的哦，很热情，很热情。但是第三者进来的时候呢，闹离婚，什么爱都没有了，对不对？好，一翻脸的话，夫妻呢就不再做夫妻了，这就是 Eros love， 爱情。亲情是父母跟儿女之间的这个爱 ，Hostage love， 那这个是我们生下来，我们自然而然有的这个亲情，是神给人这个家庭的这成员所拥有的这样子的一个爱。当然，第三种是叫所谓的 filial love， 就友情，朋友之间的这个爱。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无条件的爱，就圣经里面常常所提出的 agape 的这个爱，是神的爱，从神来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圣经讲的这个 agape 的时候呢，他也给一些例子。当我们看圣经里面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爱跟世界上的这些爱情的爱，这朋友的爱，这亲情的爱呢有所不同。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它描述的这个爱呢是多么样的奇妙，不是我们一般上所想象的。就是说爱是很久忍耐的，很久又忍耐的。通常世界上的爱呢是很短，又短又不忍耐啊，你对不起我，我就跟你翻脸，对不对？一下子翻脸就成为敌人了。又有恩慈啊，就是说 kind 啊，这是对人好的。那接着下来你看，这些都是讲了，这爱呢是对对方有益处的，是造就对方。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害羞的，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啊，不随便发怒的，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建立在哪里？真理方面，所以是造就对方的。More for the other persons。那这个爱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我们讲的爱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占有，就是我的益处啊。我爱你是因为你对我益处，我爱你呢是因为你有一些利用的这个因素在里面，这些成分在里面，所以我爱你。但是这边不是，是为着对方的好处，为着对方的好处。那有时候你想说，有这样子的爱吗？有这样子的爱吗？是的，我们人很自私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神有这样子的爱， 神如果他不按照这样子的一个爱来爱我们的话，今天你跟我休想得到那宝贵的救恩。虽然说你们这么丑的人，这么可恶的人，这么卑鄙的人，我怎么为什么要为你牺牲？为什么？我不需要啊，我在天上那边，我为什么要，我就让你们自己自作自受，就自己灭亡吧。我在那边，我为什么要理？根本不需要理的。那神是为什么？为着我们人类的好处，为着他的爱，他就愿意主动的来寻找我们，来赦免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死。啊，这个就是这个神的爱。而且这个爱呢，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啊，包容就是愿意接纳。啊，这个忍耐就是能够承担，能够承担。啊，一个是bear， 应该是另外一个是 endure 吧。啊 ，endure。所以有些不同，相信，凡事都愿意相信的。你这个相信当然不是迷信啊，胡乱的信啊，乃是有真理的信。因主耶稣是救主，他就完完全相信主耶稣神能够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你就会相信说神会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这种的相信盼望主会再来。是的，爱是永不止息的。哇，这个讲到这样子的爱呢，我们心中的感，我说我们希望有这种爱，我们希望有这种爱。是的，我们已经得到了，因为神自己把这样子的爱呢浇灌在我们里头，神也自己把它所谓的展现出来，把它展现出来，透过十字架的这个大爱，那么也流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现在就等我们从我们的这生命中呢流露出来。那很多时候人呢很羡慕有这样子的爱，但是不懂从哪里得到，从哪里得到？那只有从神那里得到。那神在哪里？神在他儿女的心中。所以你跟我呢都有这个责任呢，来表露出这个神的爱。那以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去教会的时候，我就很被一些所谓的一些人所谓的吸引了。因为我来这个比较我说不那么有爱的一个家庭里面，所以呢心里呢一直在寻求爱，找爱，爱在哪里。所以当人有给我一点点爱的时候，哇，你就觉得哇，你就很羡慕，也希望多跟那个人亲近，你多希望从他里得到多一点爱。因为在基督徒，他们是基督徒，所以我感受到那种爱的这种吸引。哇，他们很不同啊，他们很不同，他们愿意把爱施给你。那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你跟我呢跟世人不同在哪里呢？乃是我们有这个神的这个说无条件的爱，让我们学习表露出来。不简单，会给人家所谓的给人家占便宜啊，但是没有问题。因为在众多的东西，众多的事件当中呢，有时候会被人家占便宜，但是有时候呢，当你给的恰当的时候，那个人会跟你说，我感谢主，因为我认识了这个基督徒，所以呢我感受到主的爱，因此我也慢慢来认识，以致我来寻找到这位救主。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的？因为你因着你的爱的施给，别人呢就认识了那个爱的这个源头，就是神本身。好，所以讲到这个爱的时候呢，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爱。那爱呢叫我们要彼此的好好的相爱，我们不要以人的这个方式来相爱。这爱呢能够让我们有几样几个理由啊，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第一呢，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不再计较他很多的东西。那这不是说你爱就是说你容忍罪恶，你乃是说因着你爱的缘故，你愿意 少看他的这些不好的地方，就好像父母告诉我们，父母怎样看待他孩子的呢？父母呢，他的眼睛是一半开一半关的，他看到你的这个丑陋的地方，他看到你的这个缺点，那同时间他又看到你很可爱，是不是？他就是觉得你最可爱的。在世界上呢，谁最可爱呢？我的孩子是最可爱的，因为在母亲的心目中，因为母亲有爱，所以呢，我们在爱的当中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遮掩彼此的这些弱点啊。这是神为叫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我们就能够让大家更加好的一起的生活。那么另外一点呢，爱是联络全德的。什么叫联络全德？你看在这边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啊，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什么？联络全德的，就是说他把一切的东西呢都连接在一起。好像我刚才所说的，如果一个家庭呢，你缺少爱的话，这个家庭呢一定会出问题的，一定会崩溃的，一定会闹问题的。但是呢，如果因着爱的缘故呢，大家都能够和谐，大家都能够很好的来过活，都能够很好的相处，那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我们彼此相爱。当然另外一点，为什么神要我们彼此相爱呢？也在于他能够见证基督的样式啊，基督的样式。你看，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是的，透过信徒们的相爱，人家就看出这是主的门徒，主耶稣的门徒。他与别人不同，是因为他有主的爱。你有主的爱吗？你让人家看到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主的儿女呢，还是二者的魔儿女？你是光明的儿女呢，还是黑暗的儿女？我们求神帮助，叫我们实在是能够展现出那个正确的一个身份，就是一个基督的门徒。当你讲基督的门徒，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呢，就是爱了。没有爱的话，那就做不了什么。没有爱的话，你就简直说你算不得是一个基督徒。当然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强调说必须要有真理。有真理的爱就是一个有一个平衡性的这个爱。如果有爱而没有真理的话，这个是一个放纵的爱。而如果有这个真理而没有爱啊，是一种捆绑性的爱，很压力很大的。这是我们要避开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两者之间，就是有爱又有这个真理。所以要让人家看到你跟我呢都是主的这个门徒，见证主，借着主呢，这个主的爱呢，来表扬主本身。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我喜欢去教堂，我被教堂这些人所吸引，不是什么，乃是他们所显现的基督的爱。啊，人家看到你，人家喜欢来教堂吗？人家喜欢来敬拜吗？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你不同。当然一个圣洁的生活是很好的，那同时间也要有基督的这个无条件的爱。你尝试去爱他，你尝试去关心他，那些被人家冷落的，那些被人家看不起的，那些最低的，那些最不被人家注意的，你尝试去了解，尝试去关心，我相信你所做的一定是蒙神所喜悦的。好，所以刚才我们讲的，我们一定要以爱为基。第二呢，我们一定要所谓的彼此相爱。 那讲到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切实相爱。这切实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把手这个伸张伸出来啊，伸张你的手，就表示说你愿意跟人家多交往啊，多见到对方，这叫做切实啊，就是很热情，很热切，我说很热切，很热诚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个与人交往方面，我们不可以说这样子不闻不问这样子，或者假情假意，那是很糟糕的。很多时候我们有时会陷入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当我们问候人的时候，我们是出于真心吗？我们一定要想，主啊，给我一个真正有爱人的心，是发自内心的。那在所以你在祷告当中，你有没有纪念到那些有需要的人？还是说你常常都是为着 I, my, me, 我的这东西祷告？那我们会陷入这样子一个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错的一个做法，因为我们的思想都是这种很自私的。我们人都是很自私的，坦白说，即使是基督徒的话也是很自私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是不单单为着我们自己的需要祷告，更要为着那些众弟兄姐妹的这种需要来祷告。那么当你慰问的时候，你要有一种真的是发自内心一种由衷的这样子的一种慰问啊，不是一种口头禅罢了，不要成为一种习惯。习惯是好的，但是呢必须要有心，来自心方面，而且要有着实际的这个行动啊，讲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为你祷告，好，为你祷告。但是如果他真正的需要的话，就好像这个圣经所说的，我们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着怜悯的心、爱心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石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是圣经所要我们的。神不要我们成为 NATO No action talk only。 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陷入这样子的一个陷阱里面，我们讲只要玩爱，玩爱这教会啊，玩爱这个弟兄，我玩爱神，但是有没有实际的行动，那又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让我们实在是做一个实际的一个基督徒，把这么生命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这样子的展现出来，让人看到了你跟别人不同，你实在是有一个很这个热心呢，真的是从心中来为着对方的益处来着想的。那当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当我这个去一个营会啊，参加一个营会的时候，每一个晚上呢，他们就围起来祷告。当时我不懂什么叫祷告，他们围起来，他们跪下，我也跪下。但是呢，我发现到有一个弟兄呢，他祷告呢就很特别，我看到他很真诚，很热诚，甚至好像有流泪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表情。他实在是显露出一个真诚的心，为着对方的需要，为着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呢来祷告。那我就是在那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营会里面得救的。听那边的主办者说，那一次所主办的这个营会的这个效果是很好的，有好多人，大概整20个人呢信主，那都是因着这些愿意真正从心中很热切的祷告啊，真正的付出。那这个也是我们在我们跟人的交往方面，我们实在是要有那个热情， 有那个至诚的心，热切彼此相爱，不要变成一个不闻不问，你的事是你的事，我的事是我的事。神既然把我们放在这个家庭当中，神一定有他的意识的。坦白说，之前我不认识你，之前你也不认识我，但是很奇妙的，神就把这些众弟兄姐妹透过神的爱啊，把我们放在这边，以至今天这些弟兄姐妹啊，还会从别的教会啊过来这边。有时候我真的说我不明白为什么，除非我只能够解释说，因为神的爱把他们带到来这边。神的爱，若不是神的爱带到你来这边，你们是不会来这边的。你为什么要走这么远？你为什么要花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最好是 shopping 的时候，最好是睡觉的时候，你知道吗？最好是睡觉的时候啊，这时候午间的时候啊，你为什么要来？主的爱，当然你也希望说能够听到神的话语，那个就更加好。所以你凡事，如果你以爱主的心来做的话，我告诉你，你可以所谓的推山倒海啊，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如果你有爱的话。所以说爱情啊，是伟大的不得了的啊！他可以帮你，他说我可以登上月亮去，把那个月亮的这个尘土拿下来给你。当然这是讲的啦，就是说表示他有那种的毅力，对不对？爱那个是 eros 的爱，但是呢，神要我们的什么？是那种 agape 的这种爱，你就凭着这样子爱，而许许多多的信徒，许许多的宣教士，这印着 agape 的人，都到哪里？到远方去啊！圣丹勒就是这样的去，这个那个 Miriam Carey 也是这样的去。今天他也要我们去啊，在你周遭的人，你去热切的去爱他们，热切的去把福音带给他们，从小的事情、小小的事情开始去爱他们，把主的爱带给他们，那么主的福音呢，就慢慢透过你的作为渗入他的心中。第四呢，我们生命的这个流露呢，必须要有这个饶恕的爱。你看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怎么解释这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是说你就是什么罪都好，你不理对方犯什么罪，你不要不理他了，就是这样接纳？不是的，让我们来看一看，这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第一，不是容忍罪恶，而是饶恕，即忘记人的罪恶与过错啊，这是圣经所要我们学习的。好像那个主耶稣面对那个犯奸淫的那个妇女，主耶稣有没有容忍他的罪恶？没有容忍他的罪恶。主耶稣说，你的罪得到赦免了，现在你去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犯罪了。神呢，主耶稣饶恕了他，然后忘掉他的罪，好让他重新再来。那这是我们所要做的，爱能遮掩许许多多的东西。你一定要饶恕，这饶恕包括原谅对方的过错，一定要原谅对方的过错。很多时候当人得罪我们之后呢，我们耿耿于怀啊，耿耿于怀，这是我们的罪人，这是我们的罪人。所以神去告诉我们，我们要饶恕人，你不饶恕人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啊，就是这么简单了。所以我们求神帮助，神啊，我知道我还是恨那个人，我们求你自己，求你帮助我能够饶恕。是的，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饶恕，不是靠我们自己，若靠着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耿耿于怀，我们就把它放在心中，我们以为我们得到宝了，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我们以为透过这样子对方一定会被我致死的，谁知道你越恨的话，就把自己越致死了，那苦毒的水在里面了，那毒的水在里面，那你越闷在心中了，那毒那个毒的这个毒素啊越浓了，到最后你被毒死掉。 对不对？很多恨人的人到最后是他自己恨自己，恨到自己死了，自己拿，可是如果严重的话可能拿刀去杀对方，是不是？或者是把自己弄到自己整个人有这个忧郁症，整个人变成精神错乱掉，这都是可能的。所以呢，我们要原谅，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原谅对方的这个过错，怎么难都好，求神帮助，不要一生都记恨了。第二呢，要不要留意对方的这亏欠？对了，对方做了一些东西，你不要整天提哦，就你看，每次你就是这样懒，就是这么懒惰了啊，就是你这样做是错的，整天都提着指着对方啊，点着他的那个错处，这是不好的。我们尽量的说，不要看太多了。有人说，我们要学习开一个眼，关一个眼啊，特别是讲到来结婚啊，当你还没有结婚之前呢，说你两个眼睛呢要开着，当你结了婚的话，一个眼睛开，一个眼睛关，最好的两个眼睛关着，尽量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要开一点点啊。如果关越关越小的话，越紧的话就比较好了，那你就不会太过计较，因为你怎么样你都要接受，对不对？他有什么错处你还是要接受，你还是要学习去调整，还是要去爱他，就是这样的。那么在主里面，在跟人的这相处方面，你也是要尽量开一个眼关一个眼，你知道他的这个问题，你不要整天都用你那个开的眼睛去看，就是那个，我就是最讨厌你这个地方，有什么用呢？你这样子会弄到对方呢也感到 不高兴，对你不高兴，那对两者的这关系呢也不好。那如果你能够看开一点，反正多看他的这个优点的话，你说哇，你另一方面你要多么好，哇，你这么大的这个成就做得这么好，哇，他心中要高兴了，两个人的关系呢就开始说融洽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那我们讲爱能遮掩许多的这个过错的时候呢，许多罪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故意在人面前呢张扬对方的过错啊，这个很重要的。当你说遮掩的时候，你就不要随随便便的在人家面前，哎呀，你知道某某人他的错处就是这个啊，整天都喜欢做那个东西啊，整天都喜欢讲那些东西，你在人面前这样子张扬是不好的。你如果你爱的话，你就愿意说尽量帮他遮住，把那些不好的地方把它遮起来。你记得圣经讲到，这保罗讲到肢体的时候，那个不体面的更加什么加以遮盖，对不对？记得吗？讲到肢体的时候，在 First Corinthians 说，好，讲到肢体，身体跟这个肢体啊，身体的这种肢体，那些不体面的，你更加要给它遮盖，更加的要给它，更加让它更加体面，对不对？照样在主里面，来有些弟兄姐妹，如果他真的一些错误的，你不要特别的张扬啊，特别在人面前讲他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最好你私底下跟他讲，因为他也是需要，他也要保持自己的什么这个面子，他有他自己的自尊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错，那如果你想是换着你自己的话，他在别人面前讲你的这些坏处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无地自容啊，对不对？你不懂要躲去哪里。所以呢，求神给我们学习，能够学习遮掩许多人的罪，然后尽量挽回错事的这个弟兄或者姐妹。是的，那个人这个弟兄如果他得罪了你，或者在某一方面他失败了，某一方面他跌倒了，你不是就一致的定他为死罪，没有翻身的机会？不是的，在主里面，每一个人什么时候他肯悔改，什么时候他敢回到神的面前，他总是有机会的，总是要给对方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在神面前没有绝望，总是有机会，总是有希望的。好，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主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那求神帮助我们，实在是能够学习说，主啊，让我能够爱到一个地步，我能够帮助这个弟兄 让他能够再次重新被建立起来，啊，重新的重拾他的这个生命，能够走接着下来的一段，就是这个新的这个人生，这个路程，啊，最后我们讲说，我们的生命的流露呢，一定要肯乐意服侍啊。你看，彼得前书四章九节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啊。”啊，互相款待，就是愿意好好的待人，不发怨言。那这个互相款待，什么叫互相款待啊？款待原来意思是什么呢？它有两个字，一个是 philos， 就是朋友或者是爱啊；另外一个 thanos， 是说陌生人啊。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说，要爱护或者是善待陌生人啊，啊，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这个圣经带出来这样的意思是有它的这个背景的。你知道，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在这个或者在这个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都很乐意啊善待那些陌生人。记得这个亚伯拉罕嘛，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啊，无端端的在前面来了三个人啊，他就哇，好像看到一个贵宾，就把他们带过来。他不认识他们，就这样把他带到他那边，他的帐篷那边。哦，他就叫你们去帮他洗脚，洗了脚之后呢，煮东西给他们吃，他自己在旁边那边了。这样的一种招待方法，我们在我们这一方面呢，你问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子做的，是不是？第一点，我不认识你是谁哦，你是贼还是强盗还是什么人，不懂啊。但是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种习俗啊，哦，这样子的习俗，然后以致他们这样习俗呢就传下来，哦，这样子善待啊，你一些陌生人你要善待。那么当时呢，新约的时候呢，当然因为有很多这些人出去传道，而当时的这些旅店业，那旅游业不发达，所以没有旅店，旅店不多了啊，不多，所以呢找不到地方住，所以呢他们可能到这些信徒的家就敲，我可以住在这边吗？啊，他们说啊，好，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是你是传福音啊，是啊，哎呀，开门给你开门。但是后来圣经说不要随随便便开门给一些人啊，有些人是传在异端，你不要开门给他，那坏人的人你也不让他，不要开给他进来。然后当时也是有一些人受到逼迫啊，有些人逼迫他们的家被充公，他们逃难了啊，没有地方好去，所以他们就躲来到这些信徒的家，问他们可以收纳我们吗？我可以在这边住几天吗？啊，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这是所谓的爱护或者善待陌生人，特别是这些基督徒的主内的这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也是要这样子学习，我们要善待人，款待人。当然我是说款待人的时候，不是随随便便任何一个陌生人你都接待了啊，你必须要谨慎，好像圣经所说的所谓的所谓的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一样啊。如果有一个真的是从外地来的一个所谓的牧师啊，来说 OK 来到你面前啊，来到你家住吗？你就可以问他到底你谁介绍你的，有没有人介绍？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介绍，当然了，可以打开你的这个大门让他们进来。那么来到我们教会的话，如果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些需要，你肯招待他们吗？啊，他们这个家庭比较可能比较有需要的，你肯给他煮一餐给他们吃吗？特别是在这个所谓的圣诞节的期间啊，或者在一些特别的一个节期啊，我们可以邀请他们来，哦，让他们能够享受到主的大爱。那么来到新朋友的话，你有没有自己主动的去接待他们，或者单单你去跟那些你熟悉的一些人在一起啊，单单跟我那一群我最能够交往的啊，我最能够所谓的大家比较能够谈得来的那一些人在一起，不，你乃是愿意见到一些新的人，一些新的朋友 好，所以呢，这是我们学习。那么自己在家中呢，你也是愿意什么服侍啊？啊，愿意服侍。家人是你的，已经是你的这个熟悉的人，那你更加要服侍他们，在小的事情服侍啊，在一些需要的事情上服侍他们。你的哥哥、你的弟弟、你的爸爸、你的妈妈，服侍他们，要款待你的亲戚，款待你的家人，款待你的朋友，款待主内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好，总的来说，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生命的这个流露。是的，第一点，要以爱为基础，凡事都要以爱神作为出发点，这就是不会错的。你所做的东西呢，就有意义了，而且你能够做的更多更广，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这世界我们需要的是爱，主已经把这个爱给了我们每一个信他的，所以你能够用这个爱去爱，彼此相爱是一种美好的一种生活体现出来。世人有时候不能够，世人呢，他有时候不知道这个所谓的爱是永不止息的，但是你跟我要学习去体现出来真诚之爱。是的，让我们的爱不是一个不闻不问的冷冷淡淡，淡如这个白开水那样，不是的，乃是有那种主的那一种的爱，让人感受得到的一个饶恕的爱。是的，当你讲到你爱的时候呢，你一定肯饶恕对方，忘记他的这些缺点，愿意在主里面饶恕他，那你这个爱呢，就是更显出神的这个饶恕。最后当然你愿意服侍，爱一定有行动的，有行动，你愿意为对方多做一点东西，这样子呢，你的生命呢，就是一个蒙神所爱的一个生命。当你离开世间的时候呢，当人想说想到的时候，人家想到这位弟兄、这位姐妹，他怎么样以爱心来款待、来对待、来活出他的生命的时候，啊，这就是神会纪念的地方。求神帮助我们，再做个有爱心的这个基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主啊，你教导我们最要紧的乃是要彼此切实相爱。主啊，叫我们不要忘记这样的一个很基本很简单，但是却需要主你的圣灵常常来帮助我们，叫我们做一个无私的一个基督徒，叫我们做一个愿意为别人的这个利益来着想的这个基督徒，愿意为他们付出。主啊，我们所付出的，主你不轻看，你必定会纪念。我们求你自己施恩怜悯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世能活出基督的爱，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样式，知道我们是主你的门徒。主啊，自己施恩带领我们，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